你念了这四句话之后啊，你就啊来知这个喜的出入长短呢、啊，你就浮在知，它出就出，入就入，长就长，短就短，你就浮在知，你不要去控制它，不要叫它长短，叫它出入，不可以，它听其自然的出入长短。你是处于一个第三者哈，是知道在出入，知道长短就好了。这个方法啊，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业障，如果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呀、啊、犯戒的事情，这个方法就好了，他这个心就能寂静下来，就能知喜出，知喜入。知喜长，知喜短，而不会有杂念进来，慢慢慢慢就可以得定。但是有的人有困难，就是虽然是初开始可能几秒钟啊，你知喜出，知喜入，知喜长，知喜短呢、啊，过了几秒钟心就跑了，就不知道出入长短了。那么如果我用这个方法我还是有妄想怎么办呢？再加上一点方法，就是计数。计数就是这个喜在出在入的时候你数数，数数啊啊，有也有各式各样啊。这个喜在出你就数一，数在入就数二，在出就数三，在入数四，这样数到八九十，然后再回过来，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数，也可以。这是一个方法哈、啊，也可以呀、啊，数出不数入，数入不数出，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也可以。如果是啊，数出不数入，数入不数出的话，如果你这样数啊。你也可以，你换一个方式，你一下子数一二三，然后啊，你三次的入出，这样也很好。你要是常常做这个事，你就感觉到啊，比每一次都数，要比那个好得多。就一下子数一二三，那么就经过三次的入出。然后再数四五六，又经过三次的入出，然后再数七八九十，经过四次的入出，这样子数也蛮好。这个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数一，不要数一二三，二三不数，就数一，然后三次出入，然后数四，又三次出入。然后是数七，有四次出入，这样子也不错，也是可以。这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呢，你不要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么数，也可以倒过来数，十九八七六五，再这么数也可以，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方法啊，你用的时间短，可以。假设你一天要做十个钟头啊，你这样做还容易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你容易头发胀、头痛，但是你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你这样数的时候，你就头会头痛、头会发胀。你静坐的时间短不要紧，静坐半小时、静坐一个钟头，我一天就坐一个钟头，什么事儿没有。你要做四个钟头、五个钟头、六个钟头、七个钟头、八个钟头、十个钟头，你天天做它就不得了，你头就会痛，就会有问题。所以如果你用功的时间多的话呀，这个方法要改一下，改变一下。怎么改变法呢？这个《十禅波罗蜜》这本书上，天台智大师啊，他是有修行的人呢、啊，他告诉你一个方法。注意这个脐轮，这个肚脐子，注意这个脐，也可以观丹田啊，脐轮的下边哈、啊， 这个腹部这里呀、啊，你一呼一吸呢，这个肚子这里就是一起一落。这个腹部的一起一落，你注意它，注意它，明白点说呢，就是知，你静坐的知道这个腹部的起，知道腹部的落，这个知就是注意的意思。你这样知的时候，如果心能够没有一切妄想，就好了。但多数有的时候还是不行，不行嘛，你也可以数数，就是数这个腹部的起落啊，也可以数起也数落，或者数起不数落，或者数落不数起，这样子去啊数息的话，你头就不痛了，头就会舒服了。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修止啊。我现在已经过点了哈，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哈。
世尊，我于佛舍利，非不恭敬，非不尊重。这句话，这个慈地欢音呢，解释他不取舍利的理由，但是这句话是总说的，底下一舍利从般若波罗蜜中生，般若波罗蜜修熏故，是舍利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这两句、啊、解释前面这一句话，是一舍利啊，佛的这个舍利，佛的指头是舍利，佛的牙也是舍利，还有碎身的舍利哈、啊，一粒一粒的。其实佛临涅槃的时候，火化的，不管是成块的，或者是灰的，成为粉状的。全部都是舍利啊，这些舍利啊，从般若波罗蜜中啊成就的。般若波罗蜜修熏故，这个这句话呢，分成两个意思哈。啊，一个意思是说，这个佛的智慧啊，是在佛的舍身里边存在的。佛的这个地水火风组成的身体里边呢，有佛的这个明了性的心和这个身体呀、啊，和物质的身体呀、啊，合在一起。而这个般若波罗蜜呢，是在心和心在一起，所以呀、啊，般若波罗蜜和心，也就是和物质的身体在一起。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呀、啊，它一动作，般若波罗蜜呀、啊，我说是有两个意思哈，一个是静，一个是动。静就是寂静啊，这个动就是发生作用的时候。佛这个无分别的智慧呢，是寂静住的，于一切法没有分别心，也就是远离了一切法相。这个时候的无分别境界啊，这个时候叫做静。但是佛也有后者智，就是差别智。这个差别智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个众生啊，他来到佛这里来呀、啊，要求出家哈、啊。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外道叫做虚身。这个外道感觉到佛的智慧很广大， 为呀、啊，很多人讲解佛法都生欢喜心，对于佛法建立了信心。这些外道他们讲的道理呀、啊，相信的人很少很少，所以呀、啊，就选派了一个人，一个聪明人呢、啊，叫他到佛那里去道法，就偷取佛的、啊、讲解的道理，回到他外道的团体里去，去为他的信众来讲解这个道理，做这么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选了这个人，就是虚身。那么这个虚身就到佛这来嘛，就要求要出家做比丘。佛当时就答应了。我们想一想这件事，就是佛这个无分别之里边呢，也有分别的力量啊，就知道这个人怎么回事，知道这个人不怀好意来道法来了啊。但是佛也同意了啊，也就是经过佛的那个智慧的观察呀，同意他来出家。这个呢，就是佛无分别智里边还有这样的作用，我们姑且名之为动。无分别智是静，有动有静，有这两种的情况。这两种情况呢，都是啊，和心在一起，和物质的身体、啊、在一起。这物质的身体呢，就受到他的熏习了。佛的智慧有分别也好，无分别也好，都是不可思议境界啊。但是我们推测那件事呢，就说佛的智慧呀、啊，在无分别中有分别的作用，这么解释应该是对的。就刚才我说这个出家的这个问题，这个外道的这个人呢叫虚身呢、啊，这出在阿含经里边哈、啊，他不怀好意来出家，佛同意。佛这样的决定是经过观察的，不像我们凡夫一无所知，好，我同意你出家，不是这样子。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佛那无分别的智慧里边有分别的作用。就是佛的父亲净饭王也要出家，到他要求佛准许他出家做比丘，佛当时不同意。佛说你呀，还是在家用功修行好了，好，不要出家。佛这样子回答他，也是经过观察的，就是有人他同意出家，有人不同意。这样不同的决定啊，就是经过观察的，观察就是分别的呀，不是。我们不必说这是无分别哈，可是佛的这个分别的智慧和无分别的智慧啊，是一体，是一体的，不是分开的哈。这个虚身比丘啊，他出了家也是受了戒，这件事我把他完全说出来哈。他也是要求出家，佛同意了。就这个比丘给他落法，他也受了戒，就成为虚身比丘了。那也是听佛说法，随着大众生这样的其实托钵其实修消四念处这样的用功。用功啊，后来也得出国须陀洹了，得圣道了。得了圣道以后，这个圣人和凡夫不同，他感觉到我以前呢不诚实，心里面的虚伪，不怀好意，这是罪过的。他就向佛坦白了，佛说你愚痴，佛这说何止他，要是我们凡夫的心里，哦，我有恶心到了，你现在不知道还同意我出家，凡夫可能是这样想啊，是想错了。佛的大智慧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知道这个虚身，这个人还是有善根的，能得圣道的呀。他因为是来欺骗佛，实在是受到佛的教化，变成佛教徒了。般若波罗蜜修熏故，就是佛的这个地水火风组成的这个身体里边有波尔波罗蜜啊的动静的关系啊，就影响了这个舍身这个身体，所以有了舍利，舍利得到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我们不是圣人，我们是生死凡夫的人。我们的身体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身体呀、啊，我们也有心呢、啊、哈。我们就是活动的时候，我们这个心在活动的时候，不是贪就是嗔，再不然就是愚痴。这个贪嗔痴在活动啊，也是熏习了我们的舍身，熏习了我们这个地水火风组成的身体。我们这个这样子熏习这个身体啊，将来我们死掉的时候啊，有的也会可以用火把它烧了，烧了以后呢，它也可能有粉状的东西，也可能有一粒一粒的这个东西，也可能有啊。这个是不值得，不值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的，虽然有不值得。而佛呢，他的这个身体里边呢，他受到这个清净的波尔波罗蜜的呀、啊、力量，他的力量熏修他呢，他就有了这个舍利啊。我刚才说这个情形，不管是粉状的也好，或者一粒一粒的好，或者是啊这个牙的舍利啊，指骨的舍利，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舍利、啊，都能得到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的。我们的这个凡夫的境界，有的时候啊也会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说是啊佛有舍利，说这个人也有舍利，我们也拿他的舍利恭敬供养赞叹呢、啊。虽然你这样恭敬供养赞叹呢，但是你得不到利益。佛的舍利你要供养恭敬赞叹，得大功德，得大福德。嗯，就像这个沙鲁之地啊，你在那上啊去种谷和种麦啊，你生产的这个量是很少很少，也可能不生产，不能生产什么。要是肥沃的土地呀，你种上谷，种上麦，你种一个西瓜，它能得到很多很多的收获。所以这个佛是我们的良福天啊，这个舍利也是我们的良福天。为什么它有这样的是我们的良福天呢？因为般若波罗蜜修熏故啊。我还没讲这个，我们再重说这个修熏哈。我昨天说到啊，是从我们凡夫啊开始说要修止，以喜为所缘境。我昨天说有四个喜，这样喜，这样假设你这样啊修止观，修止的时候逐渐的修，由欲界定到味道地定，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止就是成功了，就可以名之为定了。那么这就可以名之为修哈。这个但是这个修啊，不只是定，其中也有智慧。所以这里面说这个般若波罗蜜修，可是般若波罗蜜的修一定也有定，在定和慧合合起来的修，这样的修呢，是在果上说的。我昨天说呢， 是由凡夫的因地啊努力的修行说的，在因上说的啊。但是这段文上的意思是要果说的，就是已经成就了圆满的圣因，在佛的境界说的，叫做修。这个熏这个字怎么讲呢？这个熏呢，我们说一个，举一个例哈，比如说一个盒子，你在里边放上香，这个香的这个气熏了这个盒子，你把香拿出去了啊，这盒子啊有香的气氛，就是它受了这个香的熏习，它有这个气氛。现在是说佛的这个舍身呢是个盒子哈，佛的大智慧呢是香，这个佛的大智慧香熏习了他的舍身，所以这个舍身呢也是香哈，所以是舍利的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这一段文呢是十地欢音说明他不取舍利取波尔波罗蜜经卷的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明白一点说是什么理由，就是本末的不同，就是波尔波罗蜜是本，舍利是末，这个波尔波罗蜜是本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请波尔波罗蜜的经卷呢他去学习去啊去供养，而不取舍利。这是啊十地欢音呢这样回答佛。尔时舍利弗问十地欢音迦斯迦，是波尔波罗蜜不可取，无舍无行无对一相，所谓无相，如云何欲取？在底下舍利弗尊者又发言了，这个舍利弗尊者是佛的大弟子哈，智慧第一的圣人，在这里呢他发言哈，就提出一个问题呀、啊，来问这个十地欢音，提怎么样问的呢？尔时舍利弗问十地欢音，迦斯迦先称他的名字哈，是波尔波罗蜜不可取，说是佛提出这件事，波尔波罗蜜经卷是一份，满烟佛的舍利这一份。你取波尔波罗蜜经卷而不取舍利，你这样回答佛有一点问题。什么问题呢？是波尔波罗蜜是不可取的，这个取呀、啊、当然我们用手把它拿过来直接的取哈，这个波尔波罗蜜是不可以这样子的，不可以取的，因为什么呢？无舍无行无对一相，这波尔波罗蜜呀、啊、是一种是佛的呀、啊、清净无相的智慧，它是不是地水火风的这种舍法的东西啊，不是地水火风的舍法的东西，不是啊青黄瓷白的这种颜舍的东西，叫无舍无形呢，也没有长短方圆的这种形象啊，无对，这个对是有止爱的东西，它没有止爱的东西，这个波尔波罗蜜不是止爱的东西啊，所以无对是一项，一项呢就是无差别相，叫做一相哈。说什么叫做一相呢？属于无相，就是没这上面是没有相可得的。这个地方啊，我们多说几句好不好哈？这个相哈、啊， 比如说是啊，我们的贪心起来了，它也有个相貌。这贪心一动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这个人贪心动了。这个贪心呢，如果不表现在行动上呢，我们有神通的也是不知道啊。有神通的人呢，还是知道的。所以贪也有个形象，这个嗔也有形象。你这个愤怒一动了，也是有形象哈。凡夫心要一动呢，多数是表现在形象上哈。说是这个《三国志》说是刘备喜怒不形于色，其实呢，那个笔者就是这么说了哈，也是说一般的人看不出来就是了哈。这个你心一动就有形象啊，这个心的动有形象。其次呢，我们这个身体呀、啊，这个人有眼睛啊，眼耳鼻舌身意也是有形象，眼也有形象啊。一个人，这个人的眼睛这样子，那个人眼睛那样子，也很少是相同的哈、啊。就相同也是一样，也是有相，眼也有相，耳鼻舌身意也有相。舌声香味触法也是有相，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也是有相。总而言之啊，内里面的身心，外面的世界、啊，都是有形象的。现在波尔波罗蜜呢，这种是没有这些形象可得的。这个没有形象可得这个地方啊。我们要是一般的这么讲呢，我们说这个心呢没有青黄赤白，不是青黄赤白，也不是长短方圆，是无形啊。这句话说的不合道理，不是太合道理哈、啊。因为我们凡夫啊，没有神通的人呢，你心怎么动看不出来，但是有神通的人能看出来，所以心还是有相哈。啊，现在说波尔波罗蜜，波尔波罗蜜也是心法，波尔波罗蜜是智慧，心是王啊，这个是心王，波尔波罗蜜是心所法，是心所有的一种事情。那么怎么说它是无相呢？简单的说啊，始终没有相可得，就叫做无相。是那个《波尔波罗蜜多心经》上说，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正好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无相的意思哈。前面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相行识已复如是啊，是故空中无相，无色无受想行，这样讲就是这样说呢，就是空就是无相，是这样意思哈。所以要明白的无相呢，还要明白什么叫做空。这个无相啊，也就是空的意思哈。因为空，所以是无相。我现在呀、啊，解释这个。把这个空的意思解释一下，这个怎么叫做空呢？这个空啊，在大智的论里边呢，解释这个空啊，叫做自性空啊，自己的自，人之初性本善的性，自性空。这个怎么叫做自性空呢？就是这一件事啊，他自己本身的体性是没有的，他本身的体性是没有的，所以叫做自性空。这个大智的论上啊说的这个名字、啊、立这个自性空这个话，也和我们通常啊佛教徒说话有点 也有点违背。我们曾经说自性中流出来的啊，这常常用这种话，但是现在这个地方说空的时候，这个自性是没有的，叫自性空。这个怎么叫做自性空，也就和自性有是相对的，自性有自性空。要明白什么叫做自性有，也就能帮助你明白什么叫做自性空。我们举一件事啊，从这件事上啊来明白什么叫做自性空，什么叫做自性有啊。这个经上啊是说到这个必知佛得必知佛道的啊，这个经过是怎么情形呢？这个必知佛原来就是个国王，是一个很有福德的人啊。他有福德。